诚心听蒋涛有心无意地夸奖北京姑娘爽利大女人，渐渐地压不住火了。看诚心脸色难看，蒋涛解释道，开玩笑呢，我在北京工作，当然要娶北京姑娘了，那才是真正在北京扎下根儿来，起码少奋斗好几年呢。这话让诚心不知道该不该松口气，他还以为蒋涛真喜欢北京姑娘呢。蒋涛伸了个懒腰，再次恢复了斗志。确切地说，我喜欢北京，它真是一座充满了机遇的大城市，只要你努力，是没有怀才不遇这回事儿的。诚心听后阴阳怪气地说，行，就你有才，你最有才。蒋涛看见诚心身后那桌坐了一个中国女的，正在一个外国男的面前抹眼泪，悄悄地示意诚心说，哎，看，和老外一块那女的哭呢。诚心回头， David 对周围投来的目光深觉不自在，尴尬地耸肩摊手。蒋涛鄙视道，哼，肯定是被这老外耍了，丢人。诚心转过头来说，肯定是因为他没才。 David 说一口带儿化音的京片子，棕发蓝眼，年轻的时候蓝眼珠子里还有天空的澄明，慢慢的变成了玻璃球，滴溜乱转，一般中国人还真弄不过他。为了满足万总结交外国兄弟的小小要求，安放下身段求见。见 David 一面是不容易的，得通过秘书约。 David 还熟练地掌握网络语言，见面就直截了当地问，找我虾米事？安愣了一下说，我想拿的那个内蒙看号，成不成就靠你了。 David 不信，
不能够吧。
安就把万总想和他交个朋友的事说了。 David 问，
有什么目的吗？
安烦躁地说，你不要老对所有人都抱有那种阴谋论，人家就是没交过外国朋友而已。 David 慢悠悠地说，
我不认为有这个必要。
我认为有，算我求你好吗？ David 就是不吐口，死活非说有社交恐惧症，一见生人就不得劲儿，心慌。安气坏了，他一记者见的生人还少吗？ David 说，
那是工作，工作以外我不想见那么多不相干的人。
你扪心自问，咱们在一起十多年了，我求过你吗？
你这么说话是威胁吗？
安眼圈一热说，当然不是，我但凡能自己解决的事儿，我绝不可能来求你的。万总第一个到的，想来想去不知道待会儿是怎么个场面，后来不想了，反正最后发生的跟想的准保是两码事儿。正闹心呢，门开了，安挂个勉强的笑，身后一人却是荣轩。万总敷衍两句，见后面并没别人，掩不住失望地问，
David 呢？没来啊？为什么呀？
安还没有来得及说， David 满面春风地进来抢话，
哦，我停车呢。
万总高兴的呀，手简直就没地儿放。David 和他用力地握着手，
嗨，万总，我是 David， 久仰久仰。
万总想拥抱，又怕不适宜，谨慎地拍拍 David 的背，很轻地说，
你好你好 David， 不要叫我万总，叫我宝山，我叫万宝山。
David 熟络地说，
啊，宝山兄，是宝山兄吧，你应该比我大嘛。
安招呼大家坐下来，万总突然觉得安有了什么变化，是种从未见过的祥和之气，这让安不禁有了中年的样子。一顿饭宾主尽欢，万总喝到脸通红，又倒了一杯，邀请道，
David， 来来来，再喝一杯，你是我的第一个外国兄弟，为这个第一，这杯你必须得喝。
David 自己满上，酒杯碰得像要碎了。 万总认为自己也该起个英文名字，要不和戴维太不像兄弟了。安富义让戴维给起，戴维脱口而出：“宝山，
不是。”
安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正撞到荣轩飞快的眼风。万总没懂，
什么意思啊？
哦，布什，我说布什，两任美国总统啊，您和总统一样，怎么样？
万总半天都没说话，看着虚空中一个只有他能看到的点，然后缓缓地拍了拍 David 的手，由衷地说：“
太好了，这个名字太适合我了。”
荣轩说：“布什是姓，不是名啊。”戴维就说：“
那就叫万 ，Number One 的万，和您这个姓多搭呀！一问英文名叫什么，叫万。”
万总真是佩服的要死，就这么定了，明儿就把英文名印到名片上，万。安赶紧给万总添酒，来。祝贺万总有了这么响亮的新名字，我单独敬您一杯。喝完，安舔着脸毫不含糊地发问：“那咱们什么时候才能举杯庆祝签合同呢？”万总伸手一指他说：“
嗯，说得对，立刻，马上，现在。”
于是掏出合同四处摸笔，安递过去，余光中见 David 两手交叉在脑后，意味深长。荣轩理解安的处境，经费紧张，只能各种省钱。他认识一个人叫艾崇文，是一个自由摄影师，能拍也能做设计，招来做了艺术总监，等于杂志自己养个摄影师，就算是工资高点，可是不用在外请了，算下来还是划算多了。安打听这个人脾气秉性如何，荣轩笑道：“特别的好，艺术家不在乎钱的。” David 不信：“
大名叫圣人还是雷锋？”
两个人都没有理他。安担忧道：“一本杂志的工作量那么大，人家能干吗？”荣轩说：“有枣没枣，打一竿子呗。”彼时葛一清正把艾崇文淘来的画册扔得满地都是，他们养的那条叫四虎的金毛跟着一起狂叫着。崇文捡得狼狈，骂道：“
又疯了吧你，咱俩谁疯了？你才疯了，你拍的这什么玩意儿？”
葛一清又扔一本，崇文捡起来骂：“
你懂个屁。”
葛一清回道：“
你拍个屁。”
崇文回到电脑前，一瓶小二已经喝了一半了，喃喃道：“泼妇。”今儿崇文又被退稿了，葛一清看了片子就急了：“
哎，这第几回了？你说说，你这第几回让人退稿了？你是摄影师吗？你会拍照片吗？全都是虚的。”
片子就摆在那儿，崇文也没什么可说的。葛一清追到身边骂道：“
啊，就算你有本事有追求，你追求拍虚了呀？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还挪车？你在网上买十辆车，你有屁用啊？有本事你给我买辆真的，你自个儿买去。”
葛一清问他拍照那天是不是又喝多了。崇文说：“你管得着吗？”葛一清就更生气了：“
我是你女朋友，我不管你还有人理你吗？那些时尚杂志都不找你了吧？这回给人家芭莎拍成这样，我看谁还会找你？你为什么整天喝呀？你以为你这样特艺术家范儿吗？简直就是娇柔造作，你有完没完？”
崇文放下鼠标，抬头撞上了葛一清引以为傲的平胸。葛一清挺了挺说道：“
没完，我告诉你啊，好好拍，拍实了，好好工作，好好挣钱，别他妈整天闹想法，你狗屁的想法呀。”
四虎突然冲到门边狂叫了起来。崇文瞪了葛一清一眼，走去开门：“
让你嚷嚷嚷嚷，瞅瞅又来了吧。”
门外站一保安说：“对不起，您家又让人投诉了。”崇文赶紧道歉，弄得保安还挺不好意思的：“
啊，我们也没办法，打扰了啊。”
崇文回到屋子，酝酿着发火，却见葛一清默默地哭了。崇文对眼泪一向是毫无办法，只得哄道：“
哎呀，哭什么哭啊？刚才叫唤的都嗨了。”
葛一清抽泣道：“
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呀？我跟你说话怎么就那么费劲呢？你能别这样了吗？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你就中庸点怎么了啊？活儿不就是活儿吗？非得当艺术干吗？
啊，行行行行行，中庸中庸，不当艺术。
崇文嘴上这么说，心里真瞧不上自己，让个女的弄成这样。葛一清说，
咱先中产了再搞艺术啊，你忍心见我每回发布会完了大浓妆站街边打车吗？马路上的人以为我是干嘛的呢？
啊，是是是是是，咱先中产啊，中产了我艺术死他们啊，别哭了，哎呀，我就见不得女的哭。
两个人磨磨唧唧的，直到摸摸弄弄。荣轩下车之后，戴维冲安一笑，问：
我令你满意了吗？
安听出了讥诮，打起几分精神，好声好气的道谢。戴维说：
客气，但你觉得能跟这个人合作的好吗？
安说：刊号给了他，万总就回内蒙了，不管了。戴维哼了一声，
我就是不理解，为什么要用吃吃喝喝来谈生意？公事公办就办不到吗？一定要称兄道弟，假装亲热才有面子吗？
安低三下四地说，有时候可能就得这样。
David 严肃地说，我很不喜欢这个人，也不喜欢这样。
你在中国这么多年，安自知理亏，后头的话吞了。果然戴维骂道，
那也不代表我就得喜欢这样，这让我觉得可笑、无聊、丢人。为什么要答应无理的要求？如果他提出更过分的要求，你也答应吗？
安觉得更过分的是他，饭也吃了，面也见了，何必再找不痛快呢？戴维负气地说，
安，如果不是你的眼泪，如果不是我欠你的，我是不会去的。
安一下子就激动了，嚷嚷道，你不欠我的，我们是夫妻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如果这么耿耿于怀，当初为什么要和我结婚？
戴维比他还要激动，猛地拍了方向盘，因为我欠你的，所以我一辈子都得听你的，一辈子都甩不开你这个枷锁。
安的一腔话被戴维的气势给压了回去。戴维说，
用你们的话说，我也是个男人呐，不跟你结婚我不够男人，跟你结了婚我一琢磨，合着我还不是男人，就因为钱，你这就是出钱买我跟你结婚，你给我 shut up。
吃了饭，看了电影，蒋涛问程心能不能回去了，他还有个 PPT 没写，又得熬通宵了。程心一向怕蒋涛觉得自己不懂事儿，跳着脚问为什么不早说呀。等车的时候，程心突然问他们公司招不招人，蒋涛警惕地说，
不招，你这学历也不行啊。
程心不解，他俩的学历不是一样吗？
我那年门槛还没那么高，而且托了熟人。
他怕程心也托他找熟人，赶紧说，
现在那个熟人也跳槽了。
那你自己不是已经变成熟人了吗？蒋涛对程心一向有些自己都看不上的小提防，他并不觉得程心像外在表现的那么天真烂漫，他不愿意再进行这个话题了，岔道，
哎，你不是还有几个面试呢吗？还有几个呀？
哦，就明天一个了。程心不大情愿地被转了话题，说是个时尚杂志，可连杂志叫什么都没写，你说怪不怪？现在哪还有时尚杂志在报纸上登招聘启事的？蒋涛大叫了一声，
那你还不赶紧回家？
安妈站在屋当间，摆架是跟着电视里唱京剧，孙大爷摇头晃脑地坐在沙发上打拍子，眼里都是粉丝的光芒。安妈一停，她连忙叫着好，递上茶缸子赞道，
哎呀，我发现这京剧啊真是好。
安妈沉着地喝了一口，递回去考她，
哎呦，好在哪儿啊？
别的行当啊 尽是吃青春饭的，但京剧不是，岁数越大越有味儿，越纯，老而弥坚。边儿姐，你才老呢。见安妈笑了，老孙的表情微贱。
我是说呀，这种成熟之美，好多人都不懂得欣赏成熟之美，这是他们的损失，他们的遗憾。
说的有点深情了。安妈啐道，我这个人呢，就听不得人夸，夸人的不定都憋什么坏呢。老孙倒觉得这话是鼓励，字斟句酌道，
老王，我觉得吧，你说这么多年。
说到看节儿上，安推门而入。安妈本来毛都立起来了，一见闺女蹭地站起来，
哟，你怎么回来了，也不打个电话。
他是票友，戏稍过也没有引起安的注意，信口答，
啊，我路过看看您还有孙大爷。
老孙的表白被活活的堵上了，有点臊，起来告辞。安妈客气道，
哟，走啦。
安这才看出端倪，拦着，哎，别呀，我没什么事儿。
嗨，回了回了，你难得回来一趟。
老孙一溜烟的走了，自己带上了门。安感觉来的不是时候，问他妈，妈，怎么着，跟您表白了？安妈弄了一大红脸，
胡说，他要敢表白，我立马把他给轰出去。
为什么呀，妈？这么好一老头，多年来不离不弃，关心您，爱护您，粉丝儿都没这么忠心的。要不是有孙大爷，我都不放心您跟这儿住。别抻着了，赶紧捅破窗户纸得了。
安妈让安说点正经的，安说，这不就是正经的吗？
您看看，您在人家面前老那么厉害，人都不敢说，其实谁看不出来啊，就您装傻，您自己不知道吗？
安妈叫屈道，人家这不是还没捅这窗户纸吗？
哼，您那呀是牛皮纸。
哎，你别废话啊，安，你们家那 David 呢？
哦，加班。
就他忙。
安妈给闺女倒了杯水，怕谁听见似的压低声音说，
你那什么刊号怎么样了？
啊，签了，刚签。见安妈一脸的失望，她诧异地问，怎么了，您不乐意呀？
安妈真是不乐意，安这又要干事业，什么时候才让他抱外孙子呢？
街边那老刘整天抱着孙子在他面前晃来晃去的，问，你们家有吗，你们家有吗，把他孙子惯的都不知道谁是谁孙子了。安一听就烦了，
抱什么外孙子呀，养条狗得了。
胡说，那能一样吗？
安说，老太太你不就是闷得慌想照顾谁吗，跟人家比这个干嘛呀。
安妈嚷嚷说，是他跟我比好吗？
我就说我是美国人他妈，你是吗？
妈，你可真无聊的，
你赶紧生一个啊，我也不是为我，你多大岁数了，就算现在生你也是高龄产妇了，趁着你妈我现在腿脚还能动换，还能替你看着，你再晚生谁替你看着呀？
真的，别避孕了。
妈，你说什么呢？安让自己妈给说了一大红脸，她妈妈一看倒来了劲了，
怎么啦？这有什么呀，下回啊我跟 David 说。
妈，我求您了。安妈嘻嘻一笑，一眼一眼地扫量她，
哎，我这闺女啊整天四处忙，到底忙什么呢我也不知道，以后啊你得跟我多说说，咱俩增进增进了解。
安闷头喝水，搪瓷缸子烫手，也不理。
横竖你是当头，活让下头的人干去，你怀你的。
安妈到外屋拿了些水果进来，突然想起孙大爷嘱咐问安那儿招不招人，他孙女儿职高毕业了，一直没找着事儿干。安大吃一惊说，
啊，他孙女儿都毕业了？
可不是，那孙颖啊，长得挺漂亮的，嘴也甜，每次见着我，老远就奶奶奶奶的叫。
哦，那没钱他干嘛？
嘿，废话。
安说，这职高毕业也不可能当编辑啊。安妈问，除了编辑呢，跑个腿儿什么的，给他当个秘书也行啊。安产生了怀疑，这老太太不是要在他身边安插个奸细吧？
安妈不屑地说，我费那劲呢，我要掌握你的动向，我不会直接问你啊。
安就推说，再说吧。安妈急了，
哎，别再说呀，你小时候你孙大爷对你挺好的，你发高烧到40度。
安听着就烦了，粗暴地打断，他那是对你好吧？
寡妇妈心头一颤，气道，你这一晚上就没好话，你妈我一辈子行得端坐得正。
安没办法，只得答应先看看孙颖的简历。
安妈终于算是满意了。
安刚想聊点别的，安妈说，
嗯，那咱接着说那生孩子的事儿。
小说《穿动物园的女编辑》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赵赵，演播小曾，编辑张璐。